要加个言论的言的旁边啊，论义，这是十二种啊经论的文体。那么就是49年间呢，佛所说的这十二种文体啊，里面的文字，里面的名言诗社，都是法假案例，对不对？借的这些法假案例呢，菩萨于此善听善受，言善通力，意善寻思，见善通达，逗点，即于如所善思维法，独处空闲，作意思维。那么这边呢就有五个专有名词哈，从善听到见善通达，我们看一下辟寻记的解释。所谓无倒听闻，那个倒啊加一个字，颠倒，无颠倒的啊，以无颠倒的态度啊来听闻，这个叫做善听。那么无颠倒有几个意思哈，在于其实论论有几个不同的简单的解释。比如说呢，我就讲了，我们现在呢大致的看，尤其最明白的是什么？楞严经。楞严经呢，佛就以这个举手哈，啊举手来跟这个阿难问说，垂手跟举手何者是正，何者是倒啊？那阿难就说了，这个是倒，这个是正。可是你看啊，我们的手平常是怎么摆的？我们平常会这样子摆吗？这样就投降嘛。对不对？我们不会二六十中就这样投降啊，我们手平常都是这样子啊，那你为什么不说这样是正呢？你为什么反而说垂手是倒呢？他就由此来劝谏阿难说，这个就叫做颠倒。法没有正，没有倒，正跟倒只是名假案例，懂吗？只是约定成熟，我们这样认定而已。可是你不能说没有这个相，没有这个相，因为你说这个是正，我就说哦，这个搞；这个是倒，哦，这是拍狼，这是恶毒啊，就会这样想嘛。我们容易借着约定成熟的名言产生联想嘛，对不对？这叫做随起言说，随起这个就是言说随觉，言说随眠嘛。对不对？这就是戏论的习气嘛，就是戏论的习气嘛。所以今天如果我不了解我的言说习气是这样在作用，我不了解自己在这样作用，我今天所做的听闻难保都是什么颠倒听闻。我们今天能够确定我们所听的法是真正如法，你今天在修的时候是如法，但是我们都会讲法师错，对不对？法师这个讲错了，这个讲对了，这个讲的比较好，这个讲的比较不好，这就是什么？颠倒听闻。今天在很多的法，他告诉我们在恭敬中求，就是告诉你，不管前面的人是怎么样示现，你都要把它当作是顺利因缘，增上我的修法的心。只有我的智慧跟我的根器是如何相应，没有法的正跟倒，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无倒听闻要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以为我听到什么道理了，我就如理思维了，我就如法修行了，太正常慢了嘛，对不对？你看啊，中间要经过五关呢、啊，第一关就是善听啊，我有没有离颠倒见去听闻呢、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要去检查的。第二个善受，你看他怎么解释，无倒受持叫做善受。什么叫无倒受持？无倒者就是不会慢缓。就是说你听了之后呢，不会啊，坑多呀，当我老吼再来休学了，当我退休了吼，我再来用功了，好，等我什么什么时候再用功，这叫慢缓加行。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是错误加行啊，错误加行啊，颠倒加行啊，这些呢都是颠倒受持。受持就是修行，你照着那样去做啊，照着那样去做。如果你连听都听错了，做又做错了，对不对？那不是重重颠倒吗？重重错误啊！你寄望哦，错错复复未得正，早得很，呵呵，早得很呢、啊，不会有这种复复得正的，只会一直不断的造业而已，就一直不断造业。这个叫做无倒受持，谓之善受。受是受持，不是感受哈，是受持，是真正去这样去修学。那么。第 三个言善通利，以大音声而为读诵，读是批读，诵是背诵。这两个意思呢，就是要能够记忆不退失。大音声就是要能够三业相应的去跟这个法相应，一直不断的用你所读诵的那个法呢来较量我的三业，这位是大音声。如果更广的去表他的法的话呢，大音声谓之生生世世。就今天我在佛前受菩萨戒，菩萨戒发的是什么愿？各位知道吗？尽未来际，你知道吗？什么叫尽未来际？我说我投胎，我喝了孟婆汤，我隔音自迷，我都没记啊，我哪记得我来世会不会再修菩萨道？你这样想就是凡夫了。什么是菩萨？菩萨应当这样思维，应当这样思维，我一定要好好的在这一生这样修学，对不对？那么以这样子的业感来世的因缘，希望有善知识能够提携我，这就是大音声。大的意思是无边无际谓之大，不能够有内外的限量，这谓之大。用这样子的法来读诵，来摄受于心，得到三昧陀罗尼，这叫做读诵，这叫做言善通力。对于佛所说的圣言量，能够这样子，能够这样子，一词不失。第四个，意善寻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如理作意。如什么理呢？我们在别的地方曾经讲过哈，如四种道理。什么道理？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还有法尔道理。那么如果第一次听这一段的文呢，不必急哈，我这些都是在别处《瑜伽师论》都会讲到的部分。好，那么这些都是法相啊，也不是你听懂这个名称就了解它的意思，有机会能够去多读《瑜伽师论》。你能够跟这四个道理该一切境界用心的时候呢，可以观察到，可以相应的道，这个叫做如理作意。这还不只是在打坐中相应而已啊，是在一切时中相应。那么一直相应到什么境界呢？一直相应到灵山一会犹未灭，对不对？见一切法是佛法，如实了知，圣言量于目前能够现在现前圣境，这样子叫做如实了知。你见每一个法，心就不会再动乱，心就不再动乱，这个叫做如实了知，能够得到一切的法的现观啊，这叫做见善通达。那么从善听一直到见善通达，可以说是修学瑜伽止观的一个进步的项。那么如果你要去表法的意思的话呢，也可以去跟瑜伽修行五个地位，从自量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一直到所谓的国佛果位、究竟位，这加行的五位呢，修行的五位呢，各个相应啊，各个相应啊，这当然随的演绎啊。不过我们个别把这样子按照批寻记的意思哈，了解这五句的道理。你要这样子不断的积极资粮去修加行，基于如所善思维法顿点，如啊独处空闲坐意思维，这就是止观。所以所谓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能够远离独处空闲，不是你找个地方去躲起来哈，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要远离攀缘取向。你的六根触对六尘的时候，不要在境界上面继续升起贪嗔痴，这叫做攀缘取向。如果你心能够离了对境界六尘的攀缘取向，就叫做独处空闲，这样子你才能够观照你的心地，这叫做坐意思维。所以能够离了外缘物，观照于心，而于心向上能够正得跟法相应，这个就叫做修瑜伽止观。瑜伽止观就是证大乘三昧的方法，坐上盘着腿修只是其中之一的一种方法。好，那么隔壁一行，复集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坐意思维。我故意这样念哦，各位要断开来哈。于此什么呢？能思维心，就是修奢摩他的时候啊，你要去思维什么样子的所缘境呢？就是要思维这一念能思维的心，懂这意思吗？那如果照楞严经的说法呢，就是反闻文字性啊。如果照一般我们的说法的话呢，就是要反观这一念心念，我能念的心 是什么相状啊？我能力的心，父母未生前的面目，未施善未施恶，你这些目的都是要借着这些公案啊、话头啊、种种的一些法要哈、啊，逼着我们离开外面境界的攀缘，回向心地去看，能够圆念外境的心地是什么，对不对？去找那个心，你有心吗？无心吗？你的心是怎么在作用的呢？去把那念心去看看，了解这个心其实是无自性的，是生灭法，是无常相续的法，去观察到能思维的心，内心其实是相续的，这样子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去作意思维，如是正行，就是这样子多去观察，久了以后就是多安住故，就是久了以后这样子多观察了以后呢，就会慢慢的心身心就会专注下来。为什么会专注？因为你根本不会随外缘掉乱了嘛，也不会起昏沉了嘛，所以你心就把自己的一个内心相续相一直不断的专注，专注到一个地步了以后呢，你的身就会起清安，你的心也会起清安，这样子的身心清安的相发起来，这种境界就叫做得奢摩他，啊，得正奢摩他。于是《辟寻记》当中说啊，九种心住中说有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出四种相，皆此作意思维所摄。意思就是说，在修奢摩他有九种地位，啊，九种地步，而其中的前四个，啊，前四个就是内住、等住、安住、静住，我在此不做名词解释哈，各位姑且把它当作这四个，就是我们修定的时候呢，这四种心法，四种心法。第一个内住就是从外缘把它拉进来，第二个呢就是相续的去意念我的所缘境，对不对？那么安住呢，就是发现我的心是不是散掉了，再次把它拉回来。那静住呢，就是能够一直不断的再相续，勉力而为的把心呢摄住在所缘境上，让所缘境呢离我的心很近，不要去失掉了啊，不要失掉了这个所缘境。这四种用心善巧，谓之出四种相啊，姑且各位这样理解就好了哈。那这四种心呢，就叫做奢摩他的前方便啊。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要把心摄念，摄念回来之后呢，安住在所缘境上。简单讲就是这两段话啊，把心呢摄于内住，然后呢再去圆念所缘境。所以呢，奢摩他就是以降来开始起修的。他说，接着，如是菩萨能求奢摩他，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可以修学，可以正式的、正确的修学奢摩他。奢摩他就是止。那么，如果你这样修呢，彼由获得身顿点心清安为所依，依就是拿这个标准来判断，怎么来判断你能够证到奢摩他没有呢？就是看看你的身心有没有清安，有没有清安。我们后面再会去解释清安的相是什么哈。先姑且各位知道，要判定我有没有得奢摩他，要以身心清安为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如果你今天呢、啊、可以做得很久，可是你身心没有发起清安啊，这个都不算是得正奢摩他。他说，基于如所善思维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观察圣解，舍离心相。这三个字，这三个哈，各位画下来，观察、圣解、舍离心相，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证得身心清安，就是能够得奢摩他了以后呢，就依止于这个奢摩他，继续如所善思维法。什么是所思维法嘞？就包括一切的所缘境事嘛，对不对？一切的有分别所缘境，请在旁边写。那个所善思维法旁边就是写种种的有分别所缘境事，我们后文会再讲到，有好多好多法哈。那么这些法呢，你要把它拿到内就是心，拿到心地的三摩地来这样子观察，来这样子圣解，来这样子舍离心相，有三个。后面辟寻记有会解释，请各位看倒数第二行下面，如下说言。底下哈，各位画夸弧哈，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 毗婆舍那所缘，是名观察。这其实是倒装，就是啊，毗婆舍那就是观就是观察什么呢？就是观察一切三摩地所创造出来的有分别，有分别就是名言，名言呢要加一个字，圣所说，圣就是世尊，世尊所说的法，我们把他的法在心地里面呢，来起一个心念，然后呢，你再用心去观察这个想法，对不对？把这个世尊的圣言量呢，去在心底面去观察、去思维、去作意，这个叫做观察，这叫做观察。所以呢，请在旁边呢写三个字：世所缘。这里是唯识两个很重要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就要了解，一切的道理都不离于心，都是世所缘的。法不在心外，这些事情要先搞清楚。如果你还以为法在心外，你还没有入门修唯识观，要炸嘞！要修唯识观，第一件事情就要知道，一切都是世所缘的，没有世之外的个体。如果你还坚持认为有世外的主体，你还没有入门。你要修唯识观，第一个就要了解，一切法都是世所缘的，只有在心地相应的法，才会对我的身心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无他，纵使我的心外有主体，那个主体对我不会有影响。你不要对这个法产生金部位，对不对？也不要爱念，根本没有可以你贪念的东西啊，没有你可以称的对象啊，没有你可以愚痴所缘的对象，一切都是空性，都是空性。而你的世心是分别，是虚妄。所以你要先了解，一切的法都是世心所缘的，世心所缘的无自性。为什么你会生苦生乐？是受熏习的缘故，是被我的因缘教育出来的。人家告诉我这个事情就是好的，这个事情就是坏的，于是我接受了，对不对？我接受了，我把它当作是我的紧箍咒。人家一念咒，我心就痛，对不对？一念咒，我心就喜。随着因缘，你就起想，你把心根本绑在那个所缘境上，除了自己绑住自己的那一念心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佛法要先懂这个道理，不懂这个道理你怎么入门呢？对不对？这是这一件事情。又言，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唯识其事，是名圣解。唯识其事啊，请在旁边写，唯识所现。唯识其事加两个字，所现，就是所变现啊，都是事所变现的。记住齁，变现的意思是处对变坏，是你对色法的受用灵解，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我的心这么伟大齁。我说来风风就来，来雨就来，很多人解释变现是做这样子的，这是违反缘起的、啊、你因缘要具足了，这边有高气压，这边有低气压，对不对？才会有风会出现的。不是你今天在因缘不具足，你讲个风，你有名言了，风就来了；你心念动了，风就来了。你没有那么大的神通力的。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变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境界升起的状况底下，我们呢想心所攀缘，对不对？想，随后又去受，对不对？你会产生对这个想名言分别的苦乐受，然后又在行去造善恶业。于是呢，事就流转，事就流转，就是对色这件事情是事心的分别不知道。其实变现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变现也是染污的意思，变现也就是我们想要把它藏住下来的意思。我们就是想把这个色法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希望让它藏住不灭，是跟色法根本是无常的。所以当你心念希望它常住，可是无常变坏的时候，你心就受苦。你把你的心入于无常法当中，你把真常的心入于无常的法，哪有一个众生不受苦的？哪有一个众生不受苦的？你把你的生命活活的看入在乌龟壳里面。那个昨天那个主法的法师讲，你看那个夜市啊，人台币是怎样台？拿一支滴啊，给他加啊， 一臂就嘎掉哎，嘎掉掉嘞，那个杀鳖的人呢、啊，就把他头拉出来，然后呢，几个菜刀都剁落去，血就流出来。流完之后呢，那个杀鳖的人呢、啊，还去抽动他的脚啊，还有尾巴，让他的鳖血啊流到一杯啊一杯杯子里面去，然后再把壳剥开，把他胆拿出来丢到那个血里面去。居然有人愿意花250块、300块去买一杯具有胆囊的鳖血，就这样喝下去。他就是为了要展现男性的雄风。有这么愚痴的人啊，借着这个无常生灭的设法，当以为实在的，因为你的心真实这样相信，于是你的身心起了这样的作用，你就更加相信，嚯、哦，这个必会无好哦。你不晓得这些都是世所变现呢？你真实这样相信嘛？所以这样的法才会有以那个心为缘嘛，产生作用。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啊？你不明白啊？我们读心理学就常常看到这个实验呢、啊。我们分两组人，这两组人呢，一组人给他打胰岛素，打轻微量的胰岛素。我们知道胰岛素一打下去之后的肾上腺素就分泌，情绪就会一直不断的扰动不安。另外一组人呢，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也一样给他打针，打了这葡萄糖，啊，打了这葡萄糖。然后呢，旁边呢，这两组人旁边呢，都找一堆人在吵架，吵闹不堪。两个人呢，这两组人呢，最后呢，都会情绪很不好。事后我们就访问第一组人，就是打胰岛素那组人。因为打胰岛素的时候呢，我们又分两组，一组是跟他讲，我打胰岛素哦，打完胰岛素之后呢，你会有身心扰动不安的情绪哦，这个情绪啊，不是什么怪事，都是我们呢故意实验一下哈，是因为这个药物影响你的情绪作用，你不要不高兴。那另外一组人跟你讲，我打的是葡萄糖，其实是胰岛素。另外呢，打葡萄糖呢也分了两组，一组呢就跟你讲，我打胰岛素，其实是葡萄糖。另外一组呢，打葡萄糖，我跟你讲，只是葡萄糖哦，只是葡萄糖啦，给你有营养这样子而已。于是实验出来结果，我们一组一组去访问，去比照他们的情绪反应，其实得出来的反应结果就趣味的呢。两组人就是打胰岛素跟打葡萄糖的，如果我都跟他讲，啊，我都跟他讲，其实你是打胰岛素，你会有身心反应。两组人因为旁边都有人吵嘛，吵得心很烦，可是他会怎么归因？因地差了，所以我这样心烦，不是我今天不喜欢他们，是我药物的作用，他都归因给药物。打胰岛素的也好，打葡萄糖的也好，两组跟他讲都是打葡萄糖的两组人，他的情绪反应他无从解释啊，他不晓得这是有药物的作用在后面呢，他不晓得，他就会归因给弄几块狼擦干没戏就脱牙，他怪给外在。哎呀，我看到那个心理学实验之后，我就真的觉得人的遭遇都是被解释出来的嘛，你今天归给什么原因嘛，你用什么样解释你的遭遇吧。哎，那天有个学长看了那个有一个阮玲玉的这个舞台剧的这个画片的录影带之后，他跟我分享一句话，阮玲玉啊自杀临终前最后一念是什么念？他念的都是什么？我是原告，怎么变成被告？各位都知道阮玲玉是我们民国初年的一个大明星哈，他演技很好，他演戏都用生命去演的。他有的时候演到什么地步呢？演到啊，他戏中戏外不分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的人，可是呢，就是因为一桩感情事哈、啊，一桩感情事，搞得他谣言纷飞，他变成大家的众矢之的。他有一句最重要的名言呢、啊：“人言可畏。”你知道他怎么死的？死在每一个人一句话，这句话跟箭一样射穿他的心，令他受苦。他觉得这种苦不如死去。他心里面有许多的苦要抗告。他说我应该要抗告这些人谋害我的生命，我没有来得及当原告却当被告，被大家人数落，乃至于我死后 很多人都说这个人是一个如何如何不堪的女人。她恨，她恨说，我应当是原告，为什么变成被告？你看我们今天当身的众生，多少人在自己的一生遭遇当中，觉得不能够出离。你以为我今天在命运上不能出离？你是原告还是被告？你想当原告还是被告？你到底是原告还是被告？请问你的自信是原告还是被告？我们的自信是原告还是被告？这个是要思维的。这边就是这个，一切其实啊，我们不要说如梦啊，这一切如果真实活过这一生，对不对？真实活过这一生，这些遭遇都真实发生过，可是你要怎么去诠释它，就是事所变现，都是事所变现。你能不能够给你继续活下去，改变这个因果相续，去让它变得更清净，能够成熟这一念相续的事心，都是你这一个念头。你这个念头不给自己机会，你就永远是被告，对不对？永远是戴罪羔羊嘛。可是你真的有主宰性吗？你能够当原告吗？你能够怪罪谁呢？你能够跟老天爷说，这不应该怪我的，对不对？这是我的原罪，你能够这样说吗？你懂背后的甚深的道理吗？这道理如果我们没有真实去学习所谓圣解作义的话，你不晓得这个其实不是外因啊，不是外因啊，也不是我个人的因可以决定啊，都是缘起啊。缘起是不断的无常生灭在改变当中的，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改变的最后，你就具下结论，你就具下结论，你用我下结论去改变它的结果，对不对？就以为我是这样的遭遇啊，这是事所变现的意思啊，这叫做圣解。你能够这样了解，你就可以真实修行。你不了解这是事所变现的，你不会去修行。你发觉遭遇已经事实啊，我怎么能够改变呢？我不会去想去改变它。你不了解原来修行可以证圣道，我纵使造无间业，我也究竟可以成佛的，只要我愿意修行。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圣解，你会起家行吗？你会用功吗？你愿意修止观吗？不会有人愿意的，修止观多苦啊，对不对？动不动就退了，我干嘛是那么苦干什么？又言，或通达此意，复视为如性。什么叫视为如性？视为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这些共相的道理。如性就是一切法的道理性，一切法的道理性是毕竟清净，是不染不净，不随名言分别会受苦会受乐的，不会不会。所以我们要视为一切的法告诉我们，都是缘起的道理，都是无常苦空无我，自性涅槃，自性显现，无自性性之所显现。要视为这个道理，你要视为一切法只是在讲这个道理，不管是借着你受苦来体会这个道理，或者借着你受乐来体会这个道理，你受顺因缘，你受到逆的因缘，它都在跟你同说圣道的道理，都是灵山一会犹未灭，都是世尊在一直不断的现世为我们说法，你如何不感激涕零啊？这样思维，思维如性，是名舍离心相。舍离心相就是舍离我可以做主，我在承受。你离了承受的相，你离了做主的相，这叫做舍离心相。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根本因缘无主，无作者，无受者，一切法不动不转，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染不净，这些法都是中道实相。你要真实去体会佛法一直在目前，为什么我的六根触对六尘就是贪嗔痴呢？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如果我今天能够跟这一念平等舍心相应，我真实在一切法境界面前不去狂做圣人，对不对？不去狂做凡夫，不去做圣凡两边的增上慢见，你远离一切的沙家爷，你就可以了解没有作者没有受者， 到底他在讲什么事情。他是一条修学圣道的如实的道路，他真实不虚的，是可以实践的，是可以实践的。那个就是平等舍心，你能够证到这一念平等舍心，就是思维如性的圣果，生的如性的圣果。可是你要得到圣果，必须要经过这两段。第一段，知道一切法都是心所缘，事所缘念，知道为事所缘，进一步知道一切遭遇、一切的感受跟造业的受果报的结果，都是这样相续的，而这些相续相都是事所变现。那么事所变现，你要知道这些事所变现，没有人故意要宠我，没有人故意要害我，我们都是佛弟子，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相？为什么有人五根不全，有人一根那么名利？不是佛愧对我，不是佛偏爱他，是因为佛要给我更多的东西，要我去用更远的圣道的路去修集这些资粮，去得到这些加行的功德，依这个加行的功德，以后有更多的法的资粮能够布施给一切的众生。你这样去思维，你就不会嫌自己根钝嘛，对不对？他让我今天变得比较钝根一点，是要我得的更多。哎呀，这样一想假送我不会嫌我自己根钝了，我会觉得说这个福报好这个福报好，所以你会珍惜暇满人生，你会珍惜这个暇满，你会真实去修行，你不会退转，你不会疲厌。所以你可以知道哈，善用其心多么重要，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思维如性，我刚刚讲这些东西都是道理，你只要能够回到圣所言说的道理性去跟它相应的话，顺利因缘都可以这样诠释。透过这个诠释一转念，这就是转一啊，我一直讲转一，你只要转着这个念头，对不对？你的习气就会慢慢的离远离贪嗔痴，对不对？跟三宝去相应，你多一分相应，就多一分清净道果的现显嘛，对不对？这种真实感受，你说你能够骗得了谁呢？好，这就是这样。那么急于如是，就前面已经两段哈。第一个，你已经依止于身心清安的正声末他为所依，然后呢，借着一切有分别的思维法，在近处呢去观察圣洁舍离心相，我就分别以上所说哈，这个其实都在声闻地里面有广泛的解释。那么接着在2327页第二行，他说：“即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意，请贵把所知意括弧起来。”那么所知意呢，在什么地方会详细说哈？在2335页，在2335页倒数12345行。如是一切种略为一，名为之法，如是名为菩萨之法。接着齁才开始之意齁、哦、善男子，彼诸菩萨由十种相了之于意，有没有？那就是知道一切法的意。那有什么意呢？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能取所取，建立受用，颠倒无倒，杂染清净，这十个。把这十个法所表的意能够如实了之啊，能够如实了之，现前解了，就是知意的意思。好，我们翻回来，到了时候我们会再学习哈。于所应该了解的道理当中呢，我们能够在这些所知意上面呢，正思则最急思则片寻思周片视察，这我们之前曾经也读过哈，我再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做正思则呢？正思则就是审正推度思维，其实简单的讲就是如理思维啦，啊，如四种道理去思维。那么什么叫做最极思则呢？就是你这样子去思维呢，要达到最后的目标啊，达到究竟的道理的相应性，这叫做最极思则。那么什么叫做周遍寻思？就是你去修行了以后呢，你去身心体验实践了以后呢，你会有粗的领受，你会有很粗的领受，这位置周遍寻思。然后呢，进一步会有离开粗的相的细的领受，这叫做周遍视察啊。我先简单这样讲哈，这些都是专有名词哈，都要在声闻地当中啊去找到比较详细的解释。 那这个部分呢，我以前都讲过，各位可以去找墨学讲声闻地、讲萨摩西多地那部分的这个录音带出来听哈。好，这讲过，我们就不再详细这个地方讲。这个呢，请各位在旁边注明是四种会行，就是四种修学毗婆舍那的方法。我们说毗婆舍那要怎么样实践，怎么样运想用心呢？就是这四种方法。就说起来也很复杂哈，也要很详细的讲。那么他详细的讲呢，有六意寻思，对吧？六品思维啊，六品思维有七种寻思作意啊，七种寻思作意很复杂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操作上的技术都要花一些时间来学习的。那么第四行他说：若忍，若欲，若会，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其实这个忍呐、乐、会、见、观这五个名词的，都是毗婆舍那的译名啊。毗婆舍那呢，最常见到的就是观，对不对？我们说啊，毗婆舍那就是观呐、就是观。可是呢，你要得到观，这个也有层次的。你要怎么样得到观呢？他要先得到对法的信解。我们看旁边批寻记的解释，于所知义啊，于后面我要学习的十种义啊，能够深深信解。这个那个信解呢，旁边写一下确认。所以我经常讲那个忍那个字哈、不要把它变成是咬牙切齿的苦忍，要把它讲成是信忍啊，深忍啊，一种解忍。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对这个道理能够确认，能够确认它的道理。深深信解，真实不虚，这位是忍。所以观察第一个是要能够确认而且信解这个道理。第二个阶段呢，能够起希望啊，有一天希望透过这样加行能够现观现前啊，这是深深希望，所以叫做乐。乐叫做乐法。那么你要乐那个法就要怎么样？乐修，对不对？乐修以后呢，要乐住，要乐住。所以我们说啊，得现观就叫做现法乐住。你要在一切境界面前呢，要这样子住，就是这样子用心，对不对？要一直不断的用心啊，一直不断的用心相应，就是深深希望。深深希望就是乐法，就是乐修，就是乐住，对不对？把心经常喜欢这样安住，这样思维的方式啊，去修学止观。好，深深希望。那么呢，各品差别能了之，应该倒装过来。能了知品就是类，各种法相的差别，你能够知道这个义理是什么，这个义理是什么，不会困在文字上面啊，不会困在文字上面。这个呢叫做会，就叫会。你有这个文字法住智，就是对法分别的智慧，你不会对文字看不懂。那么如果善知识为我们解说，我们也能够借着善知识的解说能够明了，这也叫做能了知各品的差别相啊。那么最重要是要能够在心里面升起那个名言的法相啊，名言的法相。那么第四个，审谛推求是名为见。审谛推求就是告诉你，你能够啊进一步去学习四种道理，对不对？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乃至于到法尔道理，或者呢你能够了知三性三无性，都可以叫做审谛推求。你最后可以证从世俗地证入圣义地，也可以叫做审谛推求。你能够证入苦集灭道四圣地，也可以叫做审谛推求。这个是名为见。见就是修学正见。你能够有正见之后呢，要烁烁不断的正思维。你正思维了以后呢，就要烁烁的有正语、正业、正命。一切的身与意的表现就要符合戒后，对不对？然后呢，要这样的不断的正精进、正念，而后安止于正定。你能够符合，都是从这个见地下手，啊，这就是观的功德。最后呢，能够得到现观，在这边叫做现前觉了。觉了就是绝对不造恶因，对不对？你能够了解色如幻如梦，你不会在幻梦境界当中呢，执为实有，不会升起颠倒见，不会依止于苦乐受造善恶业，不会随着这个事在因缘流转，头出头没，无有出奇。你能够有这样子在境界面前的现前现观的智慧，你就不再造流转的因。 你也不会对当要来的流转的业果有任何的金部位，你就知道自作自受，甘愿了，甘愿了，对不对？所以呢，你愿意这样的心，这么宽容的心，无惧于你已经缔造的旧业，可是你心业不造，心业不造啊，与一切法界众生呢同成佛道。你这样的回向，就叫现前觉了，不疑不惧啊，不疑不惧也叫做现前觉了，都是有现观智慧，你才能够真实对一切境界这样子观察作意。所以呢，观啊，毗婆遮那，从浅来讲，就是对法的确认。然后你要喜欢去修学，然后你要能够明了差别，能够升起正见，最后呢，能够一切境界现前觉了，不再造作恶业，对不对？永离恶道，永离恶道。好，这叫做这个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那中间那个若见那个若哈，它写成苦字了，各位改掉。好，所以如果各位要多写一点字的话呢？若忍，忍旁边呢写身忍，那个身，申请的申。若乐，乐旁边写乐欲，要有善法欲，欲什么？喜欢起修行啊，你喜欢如理思维如法修行啊，你喜欢如理思维如法修行就叫乐欲，你喜欢做这些事情。那么若慧啊，就是能够了知一切法的差别。若见，就升起正见，依着这个正见呢升起正观，正观就是现观，现观就是不造恶因。你不知道恶因就不受后有吧，对不对？那至于就业，那就是让它随缘消受。好，这个呢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接着呢，世尊，若诸菩萨原心，把心画起来。前面呢就讲什么呢？就叫做能思为心，对不对？这边又有一个字，你要原念这个心为你的所缘境。那么呢，内思为心，就在你的内心当中用三摩地的心呢去原念这个心，乃至未得，把未得这两个字画起来。如果你这样一直不断的专注，可是还没有发起身心清安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去注意到所有的作意呢当名何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观察一直不断的观察，可是你还没有发起身心清安的话呢，那这样的状况叫做什么呢？慈氏菩萨为我们这样子问，那世尊就回答他说，善男子，非奢摩他作意，请把那个非画起来。这种状况，如果你还没有发起身心清安，你已经觉得你的心我看到本来面目了，你不要随便乱这样乱说哈。这个连定都还没有成就，对不对？不要说是观了啊，这个呢叫非奢摩他作意，还不是奢摩他，那是什么呢？是把那个是画起来，是什么呢？是称为叫做一个名词，叫做随顺奢摩他圣解相应作意。那圣解相应作意，各位如果以前听过我的三摩悉陀地的解释啊，四种作意之一，就是能够在三摩地心当中呢跟这个法相应，跟这个奢摩他的法如理如法的这样修学，这就叫圣解相应作意。那什么叫随顺？随顺我们换句白话来讲，就是有利于你这样作意，是有利于成就正奢摩他的。但是你既然叫做有利于修奢摩他，表示你得了没有？还没得啊，还没得。所以呢，我们呢在得正奢摩他之前呢，要先经过九个阶段，我们称为叫做九住心。九住心到了最后一念叫做等持，那一念心叫做得欲界定，还不是得味道地定哦。你根本还没有得到初净律，就是初禅的净分定，还没有得到，只是得到九心住的欲界定啊。那么这种欲界定前的状态作意呢，就叫做随顺奢摩他。当今啊，有许多修学禅定的人，他的心可以做得很久也不错，可是他其实的功夫只是什么？只是随顺奢摩他圣解相应作意，充其量只是九心住或者叫欲界定而已啊，欲界定，欲界定就身心就很舒服了，可是不是叫身心清安啊。在此呢，他说，乃至为得身心清安所有作意者，这一段文呢，在声闻地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身心清安名有作意，请把有作意这三个字画起来。这个也是在32卷会解释啊。 他说由此最初获得色界定地所设少分微妙正作一故，意思就是说你只是啊得到正定之前的少分微妙正作意。当知即是出境律尽分位之定位之位啊，这个请把出境律尽分位之位这几个字画起来，我只要写四个字就好了，未到地定，这么多字其实就是未到地定。当知我们所谓的正奢摩他身心清安一定要在什么地方以上，一定要在未到地定以上才会发起所谓的身心清安。但是在这一个时间还没有到以前呢，就是此位以前所有的作意非定地色，就是还没有发正定，那是什么呢？此即七种作意中的前五作意啊。公斗这很多学法相的人就累了，哇这么多名相，偶该加点名相，不如廖老师啊快点教我怎么打坐。我说我咖喱嘛不好啊，我教你，你进到眼睛闭起来不跟别人讲话，你就观心而住的时候，境界现前啊，你没要改水碰到境界啊，你有撤来，廖老师我有问题啊，这是怎样啊，你呢动不动就起来问一下，动不动起来问一下啊，你要怎么得定啊，对不对？这就是你业障啊，你对这些法相还没通达、啊、还没通达，你对境界就不能够现前觉了啊，对不对？所以真的啦，真的不要急、啊、要急，可是我师父跟我讲一句话，要慢慢的急那个慢慢的意思叫耐心，要耐烦，学法相一定要耐烦。因为问题就两个选择，你是要碰到状况你再出来问，还是把大体一般人都会碰到的状况先学得资粮再起练习，对不对？好，去测试一下，我们叫做气管里面叫 Pyron， 去大概试机几次以后你再正式上路比较好。还是车子根本什么检查都没有，水啊油啊电啊通通没检查，啪嗒一下子门一开车子就开出去了，你以为你是无敌铁金刚吗？你以为你的金刚拳出去以后它永远都会回来吗？各位听得懂听不懂？以前的无敌铁金刚那个金刚神拳啊，打出去以后啊，他不管打多少人以后他会回来自己的手就厉害啊，回到本位。那人不是这样呢，我们人的思维不会永远回归本位的，不会的。我们离开家乡以后就忘了，我们本来是佛身边的子弟啊，可是我们今天忘了念妈妈念母亲啊念故乡，我们都忘了，不容易啊，迷失五欲境界当中就不知返了、啊，我们不像金刚神拳一样啊，都回到无敌铁金刚身边来了。你以为你不做检查，你资粮不具足，驾心不具足，你能够见到都不成就，你能够修道吗？所以次第俨然啊，骗不了人。反正你碰到状况，你还是要回来学习的、啊。问题你是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你要哪个先嘛？你要会资粮有了，再去修定，再去发定，定有依止了以后，再继续修会。会成长了以后呢，再去增上定，定增上依止以后再去修会，对不对？其实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到成佛之前，都一直不断的止观，一直不断的进杂修。佛是这样修的，佛是这样修的。我们今天不这样学习，你以为我今天就有什么境界？快快的想要得到境界，以有所得心去学佛法，那不是佛所教的道理。动不动正果了没有，开悟了没有，你以为开悟就一念就开悟了，开悟以后才是修道的开始，你连讲自己开悟的权利都没有，你求开悟，所有这些事情果的事情都不是你用求可以得的，都不是求可以得的。但不是说不能得，只是不能以这个心得，你以有所求的心得，毕竟都是魔分别所见，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观有这样的次第，乃至于最粗浅的连身心清安你都以为自己得，其实不是，其实只是九心住相如此而已。所以要此这样观察。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五种作意，哪五种作意？了相 圣洁，远离色乐，观察。后面还有两个，我补充一下。第六个叫做加行就近作意，加行就近，就是说那个就近的意思，就是能够达到目的的，那个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一种作意方法是什么？一种修止观的方法是什么？这是第六种。第七种作意呢，是加行就近果作意。当你加行圆满之后，那个果的境界是什么？你要知道，免得你不知道，你就呢，哎，证了而不知，对不对？证了不能够自我了知。所以呢，加行就近作意是得到味道地定，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你发起出净律，就是出禅，这叫做加行就近果作意。可是前面的五个作意，就是了相、圣洁、远离色乐、观察，都是资粮行跟加行。你要能够正确的去了解色摩它的道理，你要能够积极资粮，然后一直不断的要在资粮道上去练习，对不对？你才能够充分的通达修色摩它的道理，才能够见道，才能够加行就近。那么加行就近圆满了以后呢，才可以现果。这都是一个骗不了人的法相啊！法相中的特点就是仔细，它预告你修行的次第会一念一念一念一念这样现前。你把这些法相如果都能够了别了，对不对？就是前面的慧啊，能够简择明白了，境界现前，你就不会更改偏去，对不对？你就不会被魔啊、被烦恼、境界业障现前的种种相呢，给糊弄掉了，给牵引走了。你不会。那么所有的境界就会变成你观修增上的所缘啊，所缘。这个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说的。那么其实呢，是九心住的前四心住所设，是七作意的前五作意所设，乃至于你这个叫做欲界定，连味道地定都还不是。哦，非定地所设，这段我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那这还不是正说哈、哦？倒数第四行他说：“世尊，若诸菩萨乃至未得身心清安，于如所思维所有诸法内三摩地所缘影像作意思维，这要改成逗点。如是作意，当名何等呢？就把前面再讲一遍。如果我还没有得到未到地定以上，那这种作意呢，叫做什么呢？”啊，叫做什么呢？如果我还没有得到味道地定以上，只是在欲界定之前，那么我去对于如所思维的所有诸法内三摩地所缘影像这样子作意思维，那这样又叫做什么呢？那前面那种没得身心清安内思维心叫做什么？随顺色摩他，对不对？那么这种在没有得到味道地定以前的思维诸法意呢，这种作意思维叫做什么呢？他说，善男子，非，把非画起来，这种不是正式的毗婆舍那作意，你不应当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叫做毗婆舍那。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随顺，随顺就是你只是得到前方便而已，你只是得到前方便而已啊。随顺也可以叫做前方便，你只是得到毗婆舍那圣解相应作意的前方便而已，就像是慧师大师跟智者大师说的一样。哎呀，你见到灵山一会游会善，那不是得到法华三昧了？呀炸的，不要起增上慢，对不对？你只是证得法华三昧的前方便而已。你现在才拿到 passport， 可以开始正式修学法华三昧而已，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做随顺行。所以这两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呢、啊，今天你要能够入色摩他跟毗婆舍那。要经过一段什么随顺行的阶段，那么要随顺什么呢？要随顺学习色摩他跟毗婆舍那的二道资粮，还要修学色摩他毗婆舍那的种种作意，还要学习色摩他跟毗婆舍那在修学过程当中会现的种种相。我再讲一遍哈，要学三种事。第一种事情，就要修集这二道的资粮。这二道资粮广说有十三门啊，广说有十三门，从戒律仪跟律仪一直到沙门庄严啊，一直到沙门庄严，这么多的二道资粮啊，都有详细说。 刚才我还跟一个学长讲，连吃饭喝水的时候内心要怎么思维，瑜伽师论里面都有教啊。你看教到这么仔细的一部论，你如果真的想学禅的话，不在这部论当中好好的学习，你请问去哪里学啊？你去哪里学啊？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哈。那么第二个东西呢，要学习如何作意。那么在前面三摩西多地呢，有40作意啊，有这么多操作心的方法。什么状况我要怎么思维，什么状况我要怎么思维，随时随地逃不开的40种作意的方法，逃不开。你还要去辨别在心所现的相，有种种种种这么多相，在智者大师摩诃止观把它归为10类，叫做十乘观法。那么在这个瑜伽师论论把它归为32相。32相不是佛的那32相啊，是指我们奢摩他毗婆舍那会现的种种相。你把这种种相要能够搞清楚吗？你搞不清楚可以干呀。我们昨天啊，就是昨天前天啊，开车到南投那个山区啊，喔，走路的时候人报路就跟很趣味的，那个走得很熟的，他说你就回家去啦齁，差不多过了差不多3公里就到了啦。可是那初初去那的人齁，开车开到这，这还没有几条狗呢。我就问那个开车的，他说这条桥这么大，路这么宽，是不是要往那边走才对？因为你就要抉择啊，你是要回家去还是回家去呢？啊，对人家熟门熟路的而言，他就是一条路啊，他眼中无二路，你知道吗？他就说回家去，你去就搞啊，吼，两个太阳灯，好面的话骗笑的，爱弯的，迄路弯歪歪啊，歪歪，你若卖弯，你就笔直走看看，就去弄标弄球啊，你马上随着这个路指标要弯的，你随着中间有很多境界要判断的，要思维，要作意的，你怎么可以完全都无分别？太安了呀，不可能嘛，不可能嘛！所以过程当中肯定有许多境界嘛。你在境界你不明白，你会修正吗？你不会修正，这个叫修行嘛，这叫鲁莽嘛，这叫鲁莽。无分别不是无想无念，于境界毫无了知性呢，这不叫做修行嘛。修行如果跪两个茶头，那叫修行嘛？跪两就是我们如果对涅槃的那个相，就是根本不再有任何动转。你可以想象那种多么可怕，多么无聊。如果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坐在莲花上，什么都不能动，你别去不？你如果是这样认定，你根本不会去啊，对不对？摸两个被吸，哦，嘎在早上早课之前还可以到十方佛国供养诸佛。很多人是为了这样去的，你知道吗？哎，原来修功德，不然在净土你怎么修功德？大家都是诸上善人，谁需要你布施？对不对？大家都是清净作意，谁会犯戒？你六度你怎么修？四色你怎么修？四无量心你怎么学？你根本发不起修行的心呐！一切境界这么殊胜，对不对？你的身相32相，跟阿弥陀佛一样。连相好都不需要修，你说你以为净土是这样，你要怎么修行？可是你还不是佛啊，你只是等佛而已啊。所以如果只这样作意，你就要知道境界啊，以及作意啊，还有什么资粮要修集的，要修集的，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的。好，我们今天又从复习啊讲的再仔细一点。我希望啊，止观这个地方，《解释密经》是 Bible， 可以说是重点的一个纲要哈，我尽量能够就我的经验讲的仔细啊，希望各位能够真实受用。好，不要急着上铺团就做，一做就希望能够做几个小时，然后呢就碰什么境界，黑龙井下骗笑呀。好，要把所有这些资粮、作意跟境界事都要能够搞明白，这样才好修行啊。所以呢，不要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理由是要告诉你资粮要圆满，资粮如果不圆满，你以少分的误触以少为足，那是不够的，那是不够的。所以我要解脱，一定要解脱，这条路肯定不错，可是我要跟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因缘同成佛道，是要发这么广大的心来作意啊， 这个是跟二乘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各位分别哈。那么所有的法其实心要一样，可是心量有宽有窄，我们要善自能够自己知道怎么样相应。好，今天到此圆满。